年代高峰会只说真话，
不讲废话。
我是方文，
我是林坤峰。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独家专访前副总统吕秀莲。这一阵子我们看到的到底是冲击鸟礁还是冲击岛？大家看到了马总统他的态度跟立场，当然大家也在看准总统蔡英文他如何处理。今天的独家内幕，等一下我们要独家请教副总统。事实上在过去的2008年，当时的日本渔权争议那件事情，也就是海钓船的事件，我们的独家内幕是当时的吕副总统他亲自来处理的。那个时候的马总统又是如何来做回应，以及这一次副总统出了新书，他算不算是国内史上第一位打输的副元首呢？
好，其实啊，说到了副总统的新书里头，可以说是精彩万分，包括大家很想知道的这个所谓深宫怨妇是到底从何来，那黑黑黑事件又来听一下副总统自己到底怎么讲。而且呢，他特别提醒了未来的新政府，包括自己的幕僚，还有自己的主见在哪里，恐怕值得未来小英总统加以参考。
好，各位观众一起来欢迎前副总统吕秀莲。副总统你好。
好，主持人好。
当然今天的
三位听众好，
今天的与会会谈的这个重量级的来宾，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好，两位主持人，吕副总统大家好。
接下来是民党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主持人副总统各位大家好。
无党籍的前台北市议员杨时秋。
主持人李副大家平安喜乐。
好，我们来看哦，这一次出书哦，我们刚刚讲说，哎，这个真的是国内史上第一位打输的这个副元首嘛。这个打输叫做这是什么非典型副总统吕秀莲啊，在这里面有三本书，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封面。那么很快的在下周也有一个新书发表会，不过据我的这个消息，这个发表会没有邀请准蔡总统，但是有没有邀请阿扁总统？这等一下要来请教副总统。副总统，我知道你这本书40万字啊，三册，这里面有很多的珍贵的照片，听说都是你一个字一个字誊写的。这个部分要请教副总，不过一开始我就要请教刚刚我们所掌握的内幕讯息，你如何来看有关于这个冲之鸟的护权？大家在讲说我国的定调是礁哦，可是日本代表是抗议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我们这一次看到连张善政都站出来说，这个没有认为什么任何经济海域的问题是岛还是礁，这个问题还是画上一个问号。总统在当时的2008年日本渔权的争议，那个时候是由您来处理海钓船事件的，可是您当时据说是没有公开讲这件事情，也没有邀功啊，您可以描述那个状况。
好，那刚刚的引言就包含了好多的问题啊。首先就是说5月4号我的8年回忆录啊，非典型副总统正式由国书馆出版。不敢麻烦蔡准总统，是因为他准备520哈，应该是这分秒必争，所以这小事一桩不敢打扰。啊，最需要邀请的其实是陈前总统，因为我们有8年的这个，他是我的老长官嘛哈。但是因为他现在的特殊状况，所以我也不敢麻烦他。但是倒是胡忠信先生啊，愿意担任我的讲评啊，这一阵子好像也 homework 也不少哈、啊，随身携带我的文稿。那我也再接着邀请我们几位啊，如果那个抽空来指导啊，很高兴哈、啊。这是我们电视剧的朋友，有兴趣的话，5月4号上午10点可以到国史馆哈、啊，大家来一个跟我这个交换意见哈、啊。因为陈总统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写字了。所以他的回忆录当然比我更重要，但是很遗憾的，他再也没有办法亲笔写。那现在听说国史馆是根据总统府的照片，由照片里面请他去回忆，所以真的他的脑力有退化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部分虽然没那么重要，可是趁我头脑清楚哈、啊，赶快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前后花了5年时间。40万字嘛哈，那后来又挑出几百张的图，那个我想历史照片存证这样。
是，
这第一件事，谢谢。那第二件事就是，现在大家一起关心的冲之鸟啊，那么这个事件呢、啊，我有几个问题哈、啊。第一个，日本，为什么会这样的强硬啊？我就回忆到2008年 我刚刚卸任，5月20卸任，6月10号我应日本一个国际妇女团体的邀请去参加，正要上飞机以前打开报纸一看，刚好就是海钓船联合号的这个也是在钓鱼台附近有冲突，那么船长还有3个船员被抓进去。我说哎，难道我第一次可以准许到东京，因为8年都不能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处理这个嘛。我说那我就来处理，所以一下飞机我就跟许世凯大使讲，我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他也还没有得到讯息，哎，那我就说希望能够安排见哪些人这样子。他说哎，有一些人我已经给你安排，所以呢我现在记得就是当时副议长，参议院的副议长，还有当时马上要做总理的，那我一下名字叫不起来，反正几个重要，还有有台小组的几个议员，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已经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显示不是日本中央政府的事，可是他们都觉得很不以为然。所以呢经过一天的奔跑，第二天早上我还特别交代我来召开国际记者会，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跟全世界讲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无理怎么样，我就讲一下，我当然认为钓鱼台主权是我们的。结果这个记者会完到不到2个小时，那个大使就接到电话2个，一个就是说那个日本放人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叫他回去的那我起先也不觉得说叫他回去述职那是应该的传先生跟我道歉之后呢，过下底下的几天他不能招待我，说那当然你公务要准回去。但后来的发展是徐大使回来以后被骂成台阶嘛还有人打他所以我3天之后回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他明明是配合我这样子做很多动作，所以日本的中央都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显然是边界地方出那个擦枪走火，所以很快就处理掉。那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都是我的 idea 他替我安排的，都陪着我都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回来说他台奸？所以我想一想不对劲，所以我打电话给马英九总统，反正这时候我卸任我不麻烦他了，我打了电话给他，听完以后说哎呀谢谢，我说我跟你打这电话我不是要鞠躬我作为已经卸任，可是我国民我做得到我做了，可是因为许大使被冤枉，所以我必须让你知道说第一个他谢谢我，第二个他说我还以为外交部这次效率这么高就讲这2句，你看我也没有再宣传了，我想事情摆平就好。但这次的事情我也是从女娲刚刚回来看这个事态的演变，所以我做了一点功课我就要看到就是说今天因为我很认真看报今天自由时报有一个余哲章先生，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我看过他几次大名，他提醒的一点是其他人没有提到，他说这个冲之鸟在2012年4月27号联合国大陆交城界限委员会已经把它划定作为大陆棚，这是他的我翻了很多的唯一的一个讯息，我本来还请助理赶快去查证，但时间太紧促还没有查证到。我想在美港在这里到底联合国有没有确认它是大陆棚，因为我看这一次日本的官方态度非常强硬，跟我讲2008年中央政府一概不知是擦枪走火不可同日而语。那所以关键点就在到底联合国有没有认证，我们不能模糊，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想接受就不接受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朝野不要再对抗，我们针对事实来了解。那我比较纳闷的是大家也许记得也许不记得，我觉得我们的渔民最困惑的是过去都告诉我们那是公海可以去捕，甚至这一次那可是发生事情为什么护渔去了一下，然后船这个海巡署这个军舰又调走了，为何不足？我在看到一个是更纳闷的，如果根据这个一连串的说法，他说从2013年因为马总统连任的第二年从5月14、21、23、29到当年的10月，2013年连续5次都有类似的问题，结果都是以渔民缴费放人了事对，那你现在马总统 如果2013年甚至于2015年，然后就是2015年，去年还有一次，这个列表看起来，那过去渔民都倒霉了，现在政府去那里捕鱼被抓了以后，自己掏腰包缴了费放人，一而再再而三，我们马政府，你如何去否认呢？那为什么这次突然强硬起来？我想这个是要注意的。那我想这中间关键点在2016年三月间呢、中国在三月间啊，有两次啊，很频率很高，很短时间的两次出动海测船，那打着公海自由航行权呢，就在这个冲岛的海域啊附近在那巡逻，所以日本就紧张了。所以是不是这个也是挑起日本这次态度强硬？一个当然关系他，如果他已经联合国认定是大陆棚的话啊，那他当然有涉及经济海域的问题。有没有？我觉得现在大家哈，所有的情绪都要放开了，面对这个问题，赶快去查证啊！我想这是很重要。
不行了吗？来，补水又提神哦。
补水又提神，一罐就够。水蛮牛。Jack Bunny。
Espresso。
What else?
Double. What else?
My thank you.
What else?
What more?
What else? An espresso. What else?
2016世界最可爱的冒险启动，不担心，从平多元机动超热血，无上山闪电教学超可爱，不平凡，功夫争霸，唯我独尊，超厉害，立即下载冒险王。
Discover the new PixieClip machine and express your personality by giving it a new look. Choose from a wide range of clip-on side panels. Your style in a clip. New PixieClips. Style it as you want. Nespresso. What else?
姐姐呢？现在买大金变频空调，100件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我一起放白金。
我的世界，
我就是 King。
超乎想象的事实真相，
真的？
怎么可能？
不可思议的内心世界，
我天天都在性幻想。
其实这里面有几次满足，老实讲，
35。
黄金比例。
全新的世界开始 ，CoPlus 海洋进行曲自由新登场。
Mitsubishi Motors。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抱怨、民怨、声声怨，我们仔细聆听。一个大鸣大放、采纳满分的管道，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声音的平台。就事论事，激烈交锋。不问蓝绿，只问有没有道理。面对新闻，新闻面对。谢谢你。白轩，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新闻面对面。
刚刚李副总统有提到，有说第一个，也就是说，是不是在当时的联合国的认定到底是如何？这一次大家要抛开的是蓝绿啊，你不要再以这个蓝绿的对峙啊。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峰峰，你看。 我国定调是焦，哎，这是刚刚李副总统提到的。那为什么过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次为什么马政府会突然的强硬？我国定调是焦，哎。
其实我们看到啊，其实今天我们包括了大家来仔细来看看啊，这所谓的冲之鸟，虽然过去的争议不断，不过国际上这次马总统援引的是国际法，其中有一条特别提到的，在涨潮的时候看不到岛的话是不能够被称为岛的。这也是现在包括大家争议的点，到底是要援引国际法的母法，或者是今天哦特别提到的这个刚刚副总统讲到，这是大陆棚的一个协会的一个认定。那这里头当然我们渔民哦，毕竟哪里有鱼他就哪里去。不过副总统这次政治动作上，包括有这个外国的学者也解读，认为台湾方面马政府是跟北京，您刚特别提到了海测船去绕过之后，台湾跟日本还有台湾跟中国
就刚好三角关系发生这样的事。
是，那为什么过去软弱现在强硬？难道两岸在
就马政府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历次都是缴费以后放人就了事？啊，这一次就会特别主张要强硬。
嗯，
啊，那我再强调，我今天看到这《自由时报》余先生的投稿，我还来不及查证，我是觉得我们的海洋专家，我其实早上也打了几个电话找几位海洋的学者，他们是对这件事不太了解啊，所以我倒公开说，我们外交部赶快去查证嘛。如果人国已经认定了，你就要面对这个来处理啊。那如果这个事实不是真的话，那我们自然就有更多的活路。
是，来胡大哥。
刘总统，我的问题更直率哈。昨天我在这个政论节目讲了，我解读是马英九总统把洪秀柱主席外销转内销，就是凸显逢中必反、逢日侨乱。为什么呢？逼蔡英文准总统表态嘛。你看昨天蔡总统就要捍卫主权了，而且昨天在古林头啊又谈九二共识、维持现状、下指导棋啊。我不必然是联想到中南海啊，这分明就是这个月马要修一个渠道嘛，九二共识你要跟着走，然后B， 你蔡主席，因为他总是认为台湾人然后台湾这些人物对日本比较和缓吧，或好友好嘛，这个解读，请问李副总统，你接受吗？
是，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解读，不过我的意思是，我们。啊，国政会乱成一团，就是常常桥归桥，路归路啊，桥路都混在一起。
对，
我现在试图就是说，国际问题我们就桥归桥，路归路，联合国怎么规定，我们找这条路去处理。对内我同意了。坦白讲，最没有资格在五二年以前骂民进党的，就是总统跟执政党的党主席嘛。如果现在蔡英文管太多的话，他一定又讲，你看看你不能再等五二零啊，他忘了他现在还是总统，他忘了你还是执政党的党主席啊。所以他们最没有资格这个时候来批评蔡英文，他不能讲话嘛，对不对？
如果说这根本就是我们内部的政治斗争而已，不是吗？而是把国际议题拿来讨论，
我是也是齐勉了。这个林权内阁啊，已经准备就绪了。你可以用你们的立场表达意见，但是我觉得蔡总统他现在当这个蒙娜丽莎，我觉得是对的啊。因为五二零没就职以前，他话太多也会被讲话，我觉得他要谨守分寸，我给他肯定。但是这个内阁团队里面相关的主管，你要开始深入研究问题啊，不能再打马虎眼。
我再补充一句好吧，因为我最近慢慢得知北京对蔡英文准总统在五二零的论述的底线，然后我就直接讲出来哈，一希望他说出反台独，承认九二共识，甚至强调一中，这宪法一中。
嗯，
如果我所说为实哈，我知道是有这个事情，请问李副总统你怎么回应？
我记得我们好久以前我们也同样在这个论坛里面，我就预告嘛。我说在所谓维持现状方面，五二年以前，他一定会把这个九二共识的紧箍咒越拉越紧嘛。果不其然了、其实我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教，我刚刚从纽西兰澳洲回来哈、我有一些遭遇了哈、那就真的深切体会到，他的确是在五一九以前哈、会出更多的难题，所以这就是我们全民大防备。那我就是觉得蓝营的人真的，你们怎么样？不要提早做在野党，在五二零前你们还是执政党啊， 该做的事情还是自己做，不要马上就推给在野党，你这是闹历史笑话。那当然准备执政的人你也要赶快做好准备啊，因为马上要大考要来临啊。我想角色还是不要混淆才好。那当然评论是最公道的，海阔天空可以谈。九二共识我觉得现在可以跟我以前我们讨论过很多嘛，用最新民意来解决。我看最近蔡总统大概有听到我们意思，就是说用台湾最新民意来对上。那我是觉得现在其实要进一步讲，习近平先生，我觉得你已经自己破除所谓当初的维持现状。他当时的维持现状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但是习近平今年三月五号已经公开讲没有各表了，一中同表啊。所以首先破坏现状就是习近平先生啊，你已经破坏现状了，所以你如何叫我民进党执政来维持你破坏的现状？所以我就可以替蔡总统先出这一招嘛。你已经跟马总统的时候你可以忍受一中各表各自讲和两个中国，你现在改变现状啊，你九二共识内容已经是一中同表了，所以对不起，你已经改变现状，我当然也要改变现状。再加一个，不止台湾民意支持我，连你习先生你自己都已经用言行来突破现状，所以我也要突破。
可是对岸现在也玩民调，包括说提出所谓的武力犯台说了，85%的大陆民众，当然我觉得对岸的民调或许仅供参考，但是这个在文宣上，
我想连参考都不必参考，大家都笑了。
当然不懂这个非常的直白哦。不过对岸可能认为说，台湾你们既然爱谈民调，我也来跟你讲民调。不过这个对于某一些民众，当然心理上的
负担。有两种，
是
民调有两种，真民调、假民调，内参民调是真民调，这宣传的民调都是假民调。
是，那你认为520其实蔡英文刚刚胡大哥也特别提到了，在所谓的这个政治表态上，是不是应该把两岸的这个 priority 往后来挪，而着重在包括未来？您特别提到了国家有非常多的问题，有长照，有未来年金的，尽快召开所谓的公听会，甚至选前大家一再提到的，包括了这些国事会议哦。这方面，副总您怎么看？
我想现在520只剩下几天了嘛，显然的这个蒙娜丽莎还是蒙娜丽莎，我最近很佩服她了哈。成就志气，你们怎么压我，怎么试探我，我就是不讲啊。昨天比了一个手势啊就够了，就是就什么捍卫到底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他有他的风格哈，我们还拭目以待啊。
副总就是这个画面嘛，捍卫到底。您指的论述里面的蒙娜丽莎还是蒙娜丽莎，
所以他也许会改变吧。那个有的政治人物比较多话啊，他是寡言的一个人嘛，说不定他有精彩的演出。所以现在我们也我放过来，不要逼他这个黑盒子亮得太早哈，给大家更多的神秘感。不过黑盒子一揭发的时候，他的风险是很高的了啊。哪些人高兴，哪些人不高兴，所有的政治还要承担呐。所以我想他的团队必须做好准备，因为现在叫他办公听会，我们差不多一个多月前讲还来得及，现在人来不及啊，我也不为人所难了。好，那如果大家的意见他也有听进去，我想想聪明的团队应该也做好几种准备了。那我们看到了，在美国最近好像频频都示好吧哈，参众两院也把这个雷根时代的六大保证正式变成法案，我们国人要不分男女应该同表欣慰了，有德不孤必有邻嘛啊。那可是也不要过度解读了，因为他可能就是给你这个甜头，又下面呢、他的国家利益啊、美牛啊、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些过去的武器啊，都给我消纳一点啊，这些哈、我想我们心里都有数了哈、那这中间我觉得最聪明的领导人就是说等距离外交啦，不得罪人家，可是还是不会背弃我们的原则嘛。所以蔡总统也讲了，我维持现状是要民主宪政和平啊，照这个来做，那我这个范围我们给他支持哈、那现在美国表示善意，但是我想善意里面我们将来要付出什么代价，可能这个也要算好斤两。那日本一样啊，我觉得马政府最不应该这个时候来跟他讨这个311的我们做过的好事情，这真没格啊。慈善归慈善， 小老百姓这样发发牢骚可以啊，你不能拿在这个主权之争的问题上，拿我曾经救济你多少的谈，真的把我们所有的善意都抹去到啊，这是太没格了。我希望在蔡总统领导之下，整体提升我们台湾的整个的品格啦，啊，不要讲那个就是风凉话，就是囡仔为小为
兼顾，这是一个领袖的
大方一点，对，三一一是为三一一啊，这是在讨什么公道？这让日本人自己讲，那就对了，我们自己讲。
好，副总统，我在想你也不要生气了啊，跟小孩子也不要再生太多的气了啊，一开始节目也不要那个硬绷绷啊，我现在来谈你私人的问题。嗯，第一个。我了解的副总统，你从民主运动到当县长，当到副总统，你也五月四号要把它出书，那我相信这个是精彩可期的哈。
哪里不敢？
我在想，我比较兴趣的就是你从头开始，从你前段民主运动的经过，到你。主张女权运动的这段时间，到现在民间外交这个部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有什么国际职业妇女啊，或什么亚太大会这类的东西，这里比较敏感的，一，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所以我要了解比较有兴趣的说，这些经费从哪边来，第一个。第二个，经济效益何在？第三，你在做民间外交的时候，就像我就回想，我们钢铁会议，在会议的时候，哎，中共也打压，你有没有遇到这类的东西，也有这种打压？第一个，经费从哪边来？第二个，经济效益何在？你做这些这个民间外交，经济效益何在？第三个，有没有打压过的酸甜苦辣？能不能针对这三点跟全国民众讲出来？因为这个是你做的，事实上你民间外交是你做的嘛，政府做不到的你来做，但是经费从哪边来，经济效益从哪边来，有没有遇到酸甜苦辣，包括中共的打压？
是，好，谢谢。在我的三本回忆录里面，第三本就叫非典型外交，就把那八年哈，那不是国民外交了，就是以副总统身份所从事的外交，点点滴滴啊，这本是非常希望关心台湾未来外交发展都可以翻一翻，因为很有趣的故事都在里头。那么做副总统出去，但外交部会给我安排打点，没有问题。可是呢，绝对没有所谓金钱外交了，因为金钱外交我是完全碰不到。可是我可以小本啊，做好柔性的事情啊，那故事里面点点滴滴都有。那么您刚问到的是我退休以后，没错。当副总统的时候好像被禁足了，除了邦交国以外走不出去，所以这个一旦解禁，所以5月20离开总统府，6月10号就到东京去了，以后马不停蹄，现在全世界跑了不少地方，包括去年几次去南美洲，那么刚刚是从纽西兰跟澳洲回来，那下礼拜呢我要到欧洲去。那这中间的经费是这样子，因为我都不是私人去吃喝玩乐，应该都是很好。每年我都有几次在国际场合用 keynote speaker 的身份公开演讲，有时候就是组团去。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特别这个国际职业妇女那样的国际会议，我们的国旗堂堂正正可以升上来，所以我们团员非常感动。我设计的制服一上台就惊艳大家，所以我们这次做了票，包括这次在奥克兰纽西兰哈也是，然后我们全团都会卖力演出啊，都播得最好。我可以预告明年在埃及，刚好就是开罗宣言的这个开罗会议的所在地，我们这个国际职业妇女学会下一个全球的会议在那里举办，我准备来很最大的团去参加啊，所以我每次都会让跟我一起出去的姐妹们，就是妇女会，感到到原来作为台湾人也有受尊重受欢迎的，国旗一样堂堂正正，他们要讲的话都受到，尤其我每一次做 keynote speaker， 这个荣耀我们大家都稳住了。那花什么钱？我刚好还在卸任期间，所以合理的支出自然有 cover， 五二零以后就没有了，我也了解这一点啊。那可是如果凡事都用成本效益来估计啊，我就很难讲了。
计时驾登录后，再推出震撼车坛新功能，全新里程查询服务，让中古车里程更透明，买卖更安心。ABC 好车网全面改版，免费刊登，快上网体验。
十大设计师百评高峰会，
三套房设计最适合三代同堂，
这是成就之后与家人共享的城堡。
辛苦一辈子，让房子来宠爱你。
欢迎即刻入主国家首席。
男人当家，女人当家，在这个年代，只要能够坚持信念，都是大当家。大当家在描述一个极具有草根性的女子，即使面对重重困境，她依然能够扭转乾坤，创造奇迹。这个年代，你我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今年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好戏，大当家。
壮游从台湾开始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你怎么了？开不了生气吗？我怎么会这么在乎你？
你哪里不顺？
我很顺，都不会累。
我可以记录下每一刻所有我们的瞬间，这就是爱吗？
要跟你一起吗？
上网搜寻银河公寓。
不用，我还有事。
我载你。
不用了，谢谢。
我载你。
我比较喜欢载人。
没有追不到的学姐，只有不敢冲的鲁蛇。QC 一一五，哇哦，买 QC 送三千，同学们快行动！
美食的诱惑让你无法抗拒，爱不释手吗？年代小确幸，强力征求爱吃懂吃的吃货，和我们一起去挖掘美食。活动办法，详情请上年代小确幸脸书粉丝团。
吃货站出来！
我觉得，即使经济利益也有有形的跟无形的，能够让台湾的妇女走遍。我们现在好说会走了十几个国家，参加过那么多场国际会，掌声如雷，每一个参加的姐妹都觉得很有信心。我想这个成就带动他们的产业发展，参加这个国际组织，他的义务就是每年的国际贸易中心，参加国际贸易采购团的，他3%的产品一定要采购我们这个妇女会的成员的产品，所以这是有联动关系的。何况我已经预告今年9月这个这么重要的会授权我在台湾办国际妇女领导学院，啊，堂堂正正要为全世界的杰出女性培训领导人才。
在台湾
我锁定就跟民传大学合作啊，这都是既定的事实。所以我一步一脚印，希望让台湾的价值哈，能够融入国际的主流社会。
对
啊，这一点我想啊，这个是无价的哈，慢慢再说。啊，那我更重要的是觉得说，有没有受到遭遇？那太多嘞。副总统的时候有太多太多大家见不到的哈，书上比较近。 重大的我不谈，我讲几个轻松的例子哈。其实外交人人可以做。有一次啊，代表总统去参加甘比亚，现在已经跟我们断交，那个总统就职典礼，那在法国要转搭包机才能去，可是在法国即使不这个我们包了法国包机，他一样不让我进入巴黎城内。我们飞机到达的时候下午3点钟，只能在过境旅馆，要等到第二天中午才有飞机回来。我就问全团说，哎，你们有没有人进去过像巴黎？90%都没有来过，因为随扈嘛啊。后来我就在想，因为我一个人，你们到了巴黎不能进去看，这实在是没道理。那有一个同仁就开玩笑，他说这样子啊，你跟女随扈换服装嘛，他关在的果然你就当女随扈出去了，那个开玩笑可以。哎，可是就触动我，我就跟我们驻这个法国的大使哈，谢代表谢新平的，我说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你跟法国商量一下，你就跟他讲一句话，刚好后天是圣诞节，我说后天就是圣诞节，全世界最美的不是巴黎，你们怎么忍心让我们的副总统不来欣赏你们美丽的巴黎呢？他说啊，你叫我传这句话有效吗？我说何妨，你去看看。
结果
20分钟我还笑嘻嘻回来说 OK，不要让媒体知道就好了啊，那我就要摆脱媒体了。那晚上我们就跟媒体好好吃啊，吃完以后就说你们去写稿了，休息了，我们要休息了，明天要回来。那晚上呢，我们辩护全团的人，那个欣赏美丽的香榭丽道，1毛钱都没有花，自取。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例子，我有机会我们再讲。我很愿意说以后我们大家来讲哈，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国人旅游的机会非常多，我们如果在旅行的时候大家兼为台湾做事啊，我是觉得现在要开始推广国旗了。
对，
我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出国的时候，不妨你背包里多带一个国旗，
国民外交。
对，适当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挥挥国旗，我们唱唱台湾歌等等。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提振我们大家，
这个可能比在护照上贴一个贴纸哦来得更有用。带自己的国旗，哎，
你如果是这个带国旗这个没有问题，你认为唱什么歌会比较好一点？
歌啊，不是
台湾歌。
你要唱什么歌，就让人家会引起有兴趣，然后问你说 Where are you from？ 我是不赞成唱三民主义无党所终，不只说这个三民主义是无党所终不对，坦白讲哈，我们的宪法的几位都是知道嘛，宪法有规定啦，国土啦、国号啦，这些是宪法规定，国歌不在宪法规定之内。我实在一直主张年轻人，你们可以提倡说我们来改国歌啦。为什么？因为随时我做随机考试哈，突然在一个场合我就发白纸，拜托大家把国歌写国词写下来，没有人会。一国的国歌，90%的人都不会写国词，更不要说那内容是什么。你现在问这些学生，他哪里懂得树叶匪蟹为民是什么意思？不懂，这样的国歌怎么会凝聚国家的意思？我今天公开呼吁啦，我们年轻的世代啊，就应该来展开，因为这无关修宪嘛。国民要产生一个对国家一个认同感，从国歌最感动。因为民视我看这半年哈，经常会一国一国的国歌，你看那歌词多生动。哪有像我们这样没人看懂，背都不会背？不然我现在问你们，您写的哎，除了这个忠实的国民党，
背开除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背得出来以外啊，
你要不
收拢一段，我自己都背不起来啊。啊，我只举个例子，这是严肃当然给新生，我可以建议啊，用很轻松的方式，歌词也是公开征询啊。那像我刚刚从纽西兰回来，他们要改国旗啊。我们讲改国旗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可是他们也改了，结果没通过，因为你设计的不好，活该。他说没关系，再重新设计。我觉得国歌没那么了不起。
我是建议哈，几天前我在国家音乐厅听一个波兰的室内乐团，第一流的，他安可曲就演奏《望春风》，全场为之动容。 我们在台大的时候，台大校歌叫望春风嘛。后来我们到美国读书，台湾的国歌叫望春风了、为什么不能改了？
对，我看蔡英文总统在这，他这次就要把当年的《劲歌》《美丽岛》在就是给你唱啊。对，我觉得这就是转型正义嘛，对，把过去的不对，我们把它纠正，没那么严重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真的呼吁啊，我们大家来响应。那没人看听得懂的国歌啊，背不了的国歌啊。
其实副总统真的给大家很多印象。我记得从上一次你不断的提到说，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对。
从九二共识到现在国歌，其实好像政治在副总统的眼中哦，没有这样的 serious， 大家觉得说不是硬邦邦的，不是说过去一定要靠
政治是 anybody's business 啊。有人说。夫妻结婚当天晚上就进入政治了嘛？
是，我两个议题，我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啊、哦，可能问题会有点大。第一个，也就是说，你这一次看林权他组阁里面，大家在讲说有三大特色：第一个太老，第二个太男，男生的男，第三个太蓝，蓝色的蓝。大家说这个新内阁是没有亮点的。从中里面，吴晓说您如何来看待？蔡准总统他的用人啊，这问题有点大。第二个，我 combine 什么？立法院的议题，你看现在民进党已经过半了，可别忘了还有时代力量。如果说再加上一个时代力量的话，有人说这立法院有一点点乱象，这不是我讲，这是一个舆论的压力。别人说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存在，您如何来看待一个内阁跟立法院乱象存在的问题？
内阁人事方面哈。老我是这样想，如果老中哈、是精英的话，我想大家不会太反对。雷根七十几岁当总统，表现得可圈可点嘛。尤其是现在我们年龄大家都已经人口长寿化哈，我觉得老而精啊哈。但是会大家会认为老啊，可能是还不够精彩啊，就挑选年纪大就不够精彩了，也许是这样。那又来，当然民进党会觉得说，瓦比混起弯的差出来也让别人的假了啊，我因为有听到这种声音的哈、啊。那我昨天也跟妇女界在一起，他说你看看阿扁你当选的时候啊，马上就宣布四分之一女性格言，反而女总统的时候。没有几个啊，那我才会觉得说的，以现在的人类的趋势啊，世界各国这个女性当家已经变成是文明的另外一个，所以蔡英文总统很幸运，她不必面临性别的各种压力，因为在我已经啊，我不是说要鞠躬了，不过真的是45年前一路提倡披荆斩棘，所以我面临的问题她都没有感觉到了，所以是她的幸运，可是不表示所有的女性都跟她一样幸福，所以。我觉得这个性别正义还是需要他作为女性总统要特别关怀啊。那我昨天也查证了一下，因为我最近还要在国际场合要发表 Feminization of Power for Peace and Security， 让这个权力更加像一些女性化，有助于世界和平啊。所以我想这是我要点的讯息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作为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啊，所领导之下的台湾会有女性的特质出来啊。比如说在社会上，我希望是更加的安定，更加的温馨，所以她应该要努力化解男女不必要的对立啊。尤其在外交上啊，如果我们过去失败在外交上。都是蓝绿对立起冲突起来的啊，那我们以后外交会越来越险峻的时候，那我当然也包括洪秀柱主席啊，我也希望你要自我节制一下，作为在野党是要做一个应该是良善的在野党哈、建设性的在野党，不要破坏性啊。那第二个我觉得说在这个经济发展方面哈、真的他一就任以后看了很多的财团，这当然有所必要了，为治国的这个根基来讲，可是难免会让他的支持者觉得说你心目中还是财团优先啊，所以我想如何来兼顾啊发展经济发展同时经济正义啊，这我想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礼二送一，8月22日前指定机型再送回馈金。
女人的肩膀，一半是温柔，一半是坚强。 这样的肩膀需要好好呵护。Ocean 魔法椅首创人手抓捏按摩，能抓住颈肩最深层的疲惫，搞定颈肩就是魔法。Ocean 魔法椅 Ocean。
每一位重要的女人都有一张 Ocean 适合她。妈妈节优惠实施中。
日立家电好礼二送一，8月22日前指定机型再送回馈金。
糖尿病不当凊彩哦，吃多加糖分太高，吃少加营养不够，吃百忧糖尿病定量包，吃百健康，吃百忧。
随身瓶新配方，无糖更健康，限量送全谷麦片，加倍蛋白，体力更充沛。
微微乐，
史上最杀钻石福袋，只要1688元，保证家家有钻。日盛国际精品拍卖会，百万精品钻石名表、名牌包，全面一折起标，轻轻松松被丢。还有 iPhone 6S 现场天天抽，4月30日至5月1日，板桥富都饭店3楼会议厅。
全新的世界开始 ，CoPlus 海洋进行曲自由新登场。
Mitsubishi Motors，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抱怨、民怨、声声怨，我们仔细聆听。一个大明大放、采纳满分的管道，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声音的平台。就事论事，激烈交锋，不问蓝绿，只问有没有道理。面对新闻，新闻面对。谢谢你。台宣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新闻面对面。
大概他也注意到两岸关系哈、我是觉得说真的是不要只有那几个智囊在开会了，
对，
多听听很多人给你出很多主意啊，换个语词有时候都非常鲜活起来。哎，习大大他就一中各表，换一个字一中同表，其实是天差到地。哎，他有这样智慧，我们不能再创造几个智慧，他给我们难题我们也给他几个难题吧。大家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要动刀枪嘛，我想这个要集思广益了，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文才，可以给他出很多主意，而不是他钦点的那几个人而已啊。那他这一次的人选里面，也有人反映说，哎呀，好像把中央政府做小了，变成地方，因为有相当部分是由地方甚至局长就升到部长啊，所以他的格局可能就是他当地的这些格局，将来全国性还有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这些都需要补强了。
立法院表现
真的讲，还真的是需要补强。但是我比较会想的是，我倒不苛责蔡总统或者林总，我最近在想制度面。你想想看，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只知道总统，然后到末期突然冒出一个人，哦，他要做我们副总统，根本没有经过检验。反正跟着他走就对了，就当选了啊。那再来呢，也不知道行政院长是谁，当选以后还在猜来猜去，甭猜出一个人，这个人是行政院长。哇，他一旦宣布责任的，这次还算给他有一点长的时间了。以前是一个月之内，好几千人通通是由他去任命，没有这样的人了，可以认识全国的精英了。我觉得从制度面，大家都很，我最近就在想，这个制度面要点出来了。有需要这么急匆匆，所有的通通要发表吗？为什么行政院长这个内阁真的是行政院长，就没有经过民意检验，也没有任何事先大家检验的，冒出来就行政院长一下所有大权都给他？所以你难免会说，哇，这算起来他的同事、他的同仁，谁谁谁介绍，历届都有这个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我不责备任何人，制度面我们大家用心来思考怎么样改变。那我昨天啊，这是捡来的智慧哈，我还没有时间去研究，而且各位研究，他说有些国家他的交接委员会哈，其实他的政府交接委员会的功能之一是包括下任政府官员的甄选委员呢，就是他朝，我知道这个政党要下台了，换新的政党，这个交接里面还包括说有哪些人第一票要决定的还要经过甄选。我当副总统的时候， 八年，因为我说我一当过八年，所以我刚好有机会做这个考试委员、监察委员跟大法官的审建工作这个总统历来都是副总统在做的。那么这怎么去审建，也就是从零要找出一批人端这个这些菜让总统去的，等于菜单我要把它开出来。第一个我想到，我一定不偏不倚，我要监察委员可能哪些机构他们是最适合推荐的，我询问给这些机构那么这些机构你推荐人选，但是我不给任何一个人个人推荐的机会，我给有特殊功能性、公信有公信力的这些推荐的机会。
所以你不收推荐函的，
但是我鼓励自荐。
好，
因为有些人不是这些认识，可是你自认资格，你可以自荐。然后还提出他的著作，提出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负责任的筛选出来。我任何我还坚持如果是什么达官贵人推荐信，我叫我的幕僚说你不用打开，你就给我搁在一边。我完全不受这个限制，我就这样。所以大部分我并不认识那我因为我做审件，我必须要先端出最好的菜，让客人才能够点嘛那如果你就是托人打听你跟我介绍这个，你觉得一定有限嘛？2300万人谁认识得了？
对，杨远，你知道，我记得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李副总我在当县长的时候当时他是，也就是说，副总你可以纠正我，
一个教育局长
对，他是用公开征选的，也就是说你们来，我出题目给你，
对，
然后如果你答得出来，你可能就是
我再补充一下突然教育局长出现，我很快就会讲这个地址。那他高升要当高中校长去，那我就赶快开记者会，我说教育局长今天告诉我他要高升，然后我们恭喜他。那我们桃园县有一个教育局长出缺，我说不限本县的这个县民如果你对桃园县的教育发展有秩序的那请你自我推荐不要别人来推荐。但是你推荐出你写信来应征的时候，回答我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对桃园县的教育了解多少你为什么有兴趣来桃园县服务？第三个，如果你当教育局长，我们有限的经费里面你要怎么给我发挥？结果我收到10张还左右吧，10个人应征，那个比较不好的我台超，这5个人我在面试，我从面试里面挑出来。
换句话来讲，是没有裙带关系的。
我会觉得说，我们开始努力想用人如果有一定的制度，又是透明化的话，大概比较不会错失啦。
我想刚才李副总特别提到，你在当副总统、监察委员，你都是收自己推荐的；你在当桃园县长，也是教育局这方面自我推荐。我刚刚提到你的很多经历和你的看法，包括你即将出版的书，我认为。其实你当一个外交部长，可能会比当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总统，对台湾的外交可能会突破更大那我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因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会造成他对一些官厅的问题不一样。刚才你也提到，像两岸，因为习近平从92公司的一中各表改了一个字变一中同表，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压缩。
天地之别。
对。那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了蔡英文说，现在有新的领域，所以有新的。不同的声音，维持现状就有不同的定义。可是昆峰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虽然那民调可能有问题，环球时报的民调说85%的人，在中共那边就说我的民意是要有85%用武力必要所统一。那我今天就请教李副总统一个问题，我个人是外省第二代，台湾有4大族群，我们都很清楚，像闽南籍，当年渡海来台充满了冒险泛滥的精神。客家籍因为大部分住在山区，就会比较吃苦耐劳，比较能够团结，也比较能够刻苦。原住民大家都知道，因为生长在旷野之中，乐观进取豪迈。但是外省籍包括我自己，我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敏感和特别的恐惧。67年前，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当年到台湾都不是来观光的，也不是来旅游的，更不是来买凤梨酥的，都是经过一场战争。
对，
那场战争
没有选择，
是生离死别的，是家破人亡的，是妻子散。
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在希腊边界的、在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难民、利比亚难民，甚至阿富汗难民，
我们平心而论，在很多我们的老一辈，包括我们父母辈，他是感同身受的。
对，
所以外省族群在台湾四大族群对战争、对冲突，他特别敏感、特别恐惧的原因，是因为67年前来这里，他们经历了太多人伦的悲剧。所以在两岸目前来讲，可能因为520会有个新的紧张的情况。您对外交尽了很多力，假设有可能的话，你会不会自荐跟蔡英文讲，两岸未来如果在520之后，习近平的两岸政策紧缩了，但台湾也希望有自己弹性的空间，你愿不愿意向我不得不说，2005年连先生和宋先生那时候去访问大陆，后来当然衍生了很多的问题，可是起码那个时候这位副总统连战在2005年的访问，让两岸的确造成了和缓。所以未来你会不会向蔡英文致歉，说假设两岸有任何比较紧张或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时候，我身为一个前副总统，我在外交事务上面有这么多的经验，你会不会向蔡英文致歉，而你又会如何来解决目前两岸的一些可能的冲突？
简单回答你的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很重视族群，我在县长的时候就提出五族共和，那时候就原住民、新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啊，我当时就非常重视新住民，因为桃园县的这个外籍劳工很多啊，所以我县长的时候就五族共和，现在当然更应该五族共和，包括所谓外省第二代等等。那第二个，我对难民也一直在关心。今年2月宗教会议的时候，其实菲律宾的总主教啊也他也应邀来参加这个宗教会议。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在讨论说，台湾跟菲律宾有没有可能将来针对中东的难民尽一点力量。我第一个回应是说，台湾土地面积很小，人口很多，要我们提供土地来收容是有困难的。但是我提了一个观念，后来在会上大家都非常赞赏，我说你不要把那些难民当作他是天生的难民，他本来在当地绝对是重要的 somebody， 有难的时候才逃离得开，就像你们的父母其实当年还是有本事才走得开嘛，所以他们原来是森巴的，你照顾难民，把他回复到他森巴的。如果我正要回来要跟想要跟美国谈一下，如果美国也来支持，可以不妨促成。我说菲律宾有很多的离岛，台湾有很多的台商，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把一些难民，他本身是工程师，他是各种技术人员，经过一些语言跟文化的转换以后，可以引来来帮助我们从事经济发展，高科技人才那里也很多啊。而且难民他不是天生的难民，这个观念全场都支持啊。所以我觉得有太多时间，有很多创意是可以解决的。我绝对关心难民问题，我也我因为教宗那一次也派了特使来，我也跟教宗的特使传达。所以如果在梵蒂冈认为台湾可以帮忙世界一点小问题，我们绝对乐意。
胡大哥，
我来请教副总统的传记啊，因为非常重要哈。因为我自己，我应该当，也许这样说，我应该是算副总统的民间友人嘛哈。40年了哈，包括是历史学
有人了、现在我也是民间的。我也是
好
老百姓了。
是永远的副总统哈。
不然
就像永远的蒋夫人一样哈。我拜读，我先讲这个，由国史馆来出。李副总统的传记是《藏珠名山》了哈，所以这是有国史馆馆长邀请，这非常盛大的。我所知道，下一本就是前监察委员林秋山委员，他也撰述，他也请我写他的序啊，我帮他写序。他谈非常多台湾跟南北韩的，尤其是北韩的秘密外交，非常精彩哈。所以我说，希望大家重视这个事哈。
谢谢。
我拜读哈，当然我关切几个议题哈。嘿嘿嘿，毁容案，好。其背后是宫廷政变。第二，319千古奇案，侯友宜的前署长报告你不满意。第三，红三军内幕，我读了更多了哈，因为这三个事件我几乎都身历其境，无一不语，甚至还卷入漩涡哈。我好像走一趟时光隧道哈。我要谈是其中有一段哈，这是你就第二册的惊涛四连。有一段是你在这个文章没有提的，但是最重要要把它补上去哈，就请你评论哈。
对对，我也
事实上那时候在2006的红三军期间，就10月左右，事实上 社会有整个力量是要逼陈水扁总统下台的。甚至我所知道的，连战、马英九、宋楚瑜三位国青两党主席都介入了，连李总统的介入，王金院长的介入，其中把他断。有一天王金院长去翠山庄见李登辉前总统，回来以后王院长找我，他就把李总统对他的口述他记，就这么小张记拿给我看，我引述如下哈：一，陈水扁总统辞职出国；第二，由李秀莲副总统接任总统；第三，请王金平院长出任行政院长，这三条非常清楚，我记忆深刻。我想王院长应该也留这个条子。于是呢，我跟王院长就做个同意。事实上，我刻意的在媒体披露，如果是李秀莲副总统出任总统的话，这是我自己讲的。事实上，我曾经透过杨宪宏先生向你转达，不知道有没有到，我不知道哈。一，李副总统。我所解读是不会宣布台独，遵从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就蔡英文主席现在也这样讲了哈。我记得这个新闻出来以后，郑鸿仪先生主持人在政治节目还要你表态说，请你回应，你不回应。其实这是个在你传记里面最重要没有批斗，我把它补白了。请问对这一段我的论述绝对是事实，我讲都一一为真。请李副总统评论这一段。
是，我想我是很负责任的决定亲自来写这个文章哈，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有一部分是相当程度关系我们的历史。可是呢，我是深宫怨妇吧哈，就是因为在总统府，所以事实上啊，
也
是副总统啊，所以呢，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了啊。我们宪法就是52条说，除非总统除非犯内乱忘犯罪以外，其他的都刑事不诉救嘛，副总统没有受保护嘛。那事实上说我不会犯外犯罪，可是如果我跟真的所谓跟反对运动过度结合，那任何人去按铃说我是犯内乱罪的话，我第一个就去了吧。那何况到医院到现在都有一样有人保护我，就也可以说都有人监督我嘛。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管派谁啦，失眠的也说派谁，我说你别害死我了。我那时候一看所有人都不见嘛，
连你谁杨建宏先生都没有见他。
不是见他哪敢跟我讲什么话呢？对不对？因为谁来见我，外面都有登记嘛。不管在官邸或办公室都有登记，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要应该有这个警觉啊，这就是我讲现实。
我讲这个内容。
没有没有，对，那第二个我要讲哈，我在书上有很忠实的说，这个是检验我个人的这个人生观，还有从政伦理，我有讲。我讲了三个理由，我从来不动念的。我说第一个，我选举的时候告诉大家我要选副总统，你们让我当选副总统嘛，我不能违背我的选举承诺，我从来没有说有一天我可能要当总统。第二个，那个时候就是说阿扁已经被打得很惨了，我不能成人之难嘛啊。第三个哈，那时候怎么说也是说到他国务机要费嘛，
我查一下。
国务当时对不对？当时所有的讲都是讲到国务机要费。
施明德主席算计说你是摇贵给税里，你请你回应好不好？摇贵给税里，好不好？
不是，好，好，对，好。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信念，所以我从来没有动摇嘛。现实面是不可能有人串通嘛，串通我第一个坐牢去了哈。我这很忠诚的讲。
所以这个意见都没有到你手里，你都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这样子，我受限于客观，但外在还有很多风风雨雨，我略有所闻，但是我不能变成我的传记啊。
好，
我这就好像我有承认是真的，我不知道你现在讲的话，我听过你在外面讲，
对，
可是我现在不能写。你将来你后天讲评你要讲可以，那如果我院长要否认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同样，我就负责任写我的传记，也就是说这是历史的一小部分，欢迎不同人把这个历史拼凑得更完整。
好
啊，但是我透露了一点，大家不知道是，即使我这样谨守分寸，内部还是有要逼我先辞职。
像施主席指控是你摇柜给税，你也没有解释啊，是不是？利用这个
我有啊，我不太满意他这个说法。第一个，他送什么密使来？我说我根本见不到啊，他都没有想到说我的处境是这样。第二个，我不为所动嘛，他找谁？使命没有达到，他怪说整个红三军失败，我要负责任啊！骂我说姚贵基是，这是 非常不负责，我不满意，我在里面谴责他。
对，他可能认为说你，因为我跟市里谈，他说如果你登高一呼的话，啊，比如应声而倒，你就接，可能政治就稳定了。
可是他一样，我也不满意啊。他讲的条件呢、啊，他说让我做，我要宣布两件事情，第二个要废除总统制，要改为内阁制，我哪有这个本事？第二个，我还要承诺，我只是接他几个月以后就没有了。我为什么要打脸你？这真的这些，我都觉得他自己不检讨他自己啊，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也很坦诚交代啊，但是不表示说我知道全貌，没有。哎，我当然欢迎大家是把整个全貌。
如果事过境迁，你看到王金平院长这条子，你会接受吗？现在你觉得这是很善意的？如果我们做个。后设立职员，这个情况出现，你会接受吗？
王院长几乎在每一次的政治动荡当中，哈，都是一个不可缺的角色。可是为什么从来没有当主角？我说这里也是可以大家去思考。
请你说清楚好吗？
不敢讲。
不过或许胡大哥这个可以请这个未来李前总统写到他的传记里面，或许就可以补充。
王院长，我们都是好朋友了。其实哈，比如说他争取大位并不困难，我是坦率讲，公开讲。他毕竟是一个从乡下或是一个能打完工分开新书啦，乡下士绅的，他不是刘邦啦、毛泽东啦、项羽啦，或是这个朱元璋之辈，
我也不是啊，
敢造反。哎，但你造反性格，你造反性格哈、哦，这个性格哈、哦，那个现在就有人说女性特质、男性特质嘛，所以王院长他还是个绅士好人呐、啊。嗯哼。坦白讲，有时候烂好人呐、啊，但是这一点哈、哦，就是说，也许这是他为什么在最关键时刻没有再往上一层。
恐怕还有别的因素啦。
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说，
是
新的立法院现在新的民意层
次，
未来立法院民进党过半将会是小英总统，
不是未来现在，
对，我是说未来在五二零之后会是小英总统非常大的一个后盾。
哦，对。
但是重点来了，现在包括时代力量，您讲到了年轻人要有年轻人主张。时代力量这一次当然获得非常多的年轻选票，虽然他们的席次不多，那当然这几天我们看到国民党第一次攻占在苏嘉全旁边哦，你怎么解读？从过去您也曾经在立委过，过去的真的是真枪实弹，哇，那个打下去是不得了的。但在你提上了柔性国力之后，慢慢立法院其实也民进党脱掉了这个草鞋，脱掉了未来穿上皮鞋了。可是哦，大家包括很多的民意现在给民进党压力，从转型正义到年金改革等等。可是最近包括立法院，当然今天贵党的立委没有来啦，那副总是不是帮我们来解读一下立法院怎么样步上一个正轨哦？因为感觉上民进党有没有过半，很多民众觉得好像没差，哎，不知道立法院在等什么，难道还要等到五二零吗？
我记得美岛时代我参加街头运动哈、哦，那时候我们其实说，哎呀，你们一天到晚笑我们草莽啊，搞街头运动，我们现在唱野台戏，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到歌剧院去表演啊。当时我们也知道黄进杰就说，那既然到歌剧院演出，你可是要细致一点哦，不一样了、啊、那好了，现在民进党是歌剧院的这个生旦主角了哈、啊嗯、所以你要更负责任了啊。我昨天见到余美女立委，她说我、哦、更忙了，现在执政了，每天就要想办法要提法案，那我说国民党，他说他们只要想办法反对就好了，啊，那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回过来说，那国民党呢，由这个歌剧院你要演野台戏的哈，我们不需要你当年认为野台戏太出错了，不你还重演呐、啊，这样就是整个民主倒退了，嗯，所以你要反对也要用点智慧去反对吧，否则人民也会厌恶。同样我也要勉励时代啊。不能因为一场太阳花学运成功，你就认为你包山包海，你都知道。我必须讲啊，立法是一件多么专业的东西啊！
是
啊，法律条文啊，这还得有人来给你润饰比较好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变成法律？什么东西是行政命令？这中间要有分析，不是你个人的主张马上就要国会去通过、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人来指点的，我不客气讲。
不过像
尤其民进党这次很多不分区我也不认识的人，或者怎么样选上去年轻的人，我建议你们还是请一些比较资深的法律素养的担任你们的这个首席幕僚或者总顾问的，我党团都要请几个来，内部要多讲习一下，不是开玩笑，真的。
不，您刚讲到这个，我延续你的话题，就是说其实现在官员可能也因为要下台了。从包括这个罗英学，人家说，哎，官员敢讲出真话，很有 guts。当然，撇开内容不论，未来这个民进党跟这个自己的 执政党，包括你现在两边都是过半的状态之下，怎么样让法案推动比较顺利？像这次黄国昌这个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哦，他是有点当然诉诸一个类似表演啦，他在现场非常的生气哦，说这里都没有人了吗？这样子说散会就散会，后来是乌龙一场。但是你怎么看？你刚刚特别提到很重要，上次国成议员也提到，不管是市议会或者国会殿堂，有他的游戏规则在，必须大家要弄清楚之后，才能够唱得出细致的歌剧。
我相信是这样，嗨，如果大家听进歌剧跟野台戏不一样哈，不能永远把立法院的议场当作太阳花的议场啦，啊。当年在太阳花，他们好像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啊，此一时彼一时，国会是很庄严的殿堂，在民主法治国家，我们大家来维护国会，我觉得总统府大家也要维护尊严啦、啊。在过去啊，尤其马政府时代，你看冲撞总统府，都好不了了之就算数了，这是这个国家国运，我都可以从这看到我们衰败了。所以我一直主张说，我们应该要认真考虑重建国都啦，啊，要重建国都，包括立法院、行政院，现在都破破烂烂嘛，不一定都要在台北嘛，现在一日游嘛，可以分到，我觉得多元首都，现在国家都是这，很多国家都开始往这样的区域均衡发展，这是很严肃的议题，我讲了很久，啊。那么蔡总统到现在我们好像还没看到林权那个提出一个让人家看出来很震撼性的，我都主张过，既然已经有六都了，马总统弄了六都莫名其妙到现在搞不清楚，台南县市合在一起到现在也是还没有摆平很多问题等等，台中县市也是这个问题，那就只好嘛将就，我说六都再加上花东就改了七个这个都嘛。啊，或者换个回名词叫做州或怎么样，反正以既有这样，我常常讲北北基宜化成一个大台北都嘛，桃竹苗就桃园都嘛，台中都、台南都这样，再就不要忘掉花东，这样子的话重新才有一个大气候，什么国土计划要通过了，不要再成就了啦，要有大破大立。如果在新总统领导之下，很快的，那个三个月之内提出一个整体，不要谈自治零零的东西啊！我就这样子，大家看到一个国家重建的一个总方向。
是
是。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采用日本制压缩机。MIT 台湾制造，一级能效更省电，连续14年最高荣誉白金奖，连续27年理想品牌第一名，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Everybody let's go, Oreo, Oreo 翻开你的想象，心放开来，一起发掘这世界真美好，一起来分享惊喜with Oreo。全家 Oreo 无限惊喜。扫描全新 Oreo 造型饼干，超纽约双联行。伙伴们，谢谢您的一路相信，剑与魔法王国
带您进喽！人如手撕耳膜之时，加码送救济武器，组件新章节开放，剑与魔法王国
还送肯德基哦。
妈妈年轻时比我更美，她可以牵一个抱一个。阿秀体力气垫鞋，我也能像妈妈一样挺出健康美丽，一起健康就是幸福。阿秀皮鞋，阿秀皮鞋挺妈咪全面特价，反而还送精美好礼。
选东百货温馨献礼，全馆当日满5000送500，大家电单品满10000折1000，指定银行刷6000送200商品券。妈咪我爱你，远东百货。
我的世界，
我就是 King。
当我运动，身体变快，思绪也变快了。我知道我的身体在思考。运动是一件有想法的事，有喜欢的运动，就有喜欢的道理。关于运动，你想到了什么？一起说出来，运动你的道理。Super Super 跑，
动转三轮台，我的动作。
我在想李副，我特别还是要强调啊，因为你对国际观啊跟独立判断这一点呢、啊、我是蛮欣赏的哈、啊、就跟我们宋先生一样哈、啊、行政能力大家肯定，虽然没选票，但是大家还是肯定他啦。但是有一点我现在要请教了，可能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美日中台跟台湾这些关系，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些邻近的邦交国，第一现在闹得风风雨雨的冲绳岛，这些礁也好啊，屿也好啊，或岛也好，现在事实上是渔业里面的这些不这个捕鱼权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有渔业谈判协商的东西，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未来还会产生钓鱼台的争议问题，所以在日方的部分是这个钓鱼台还有这些渔业谈判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应该要怎么做。第二个，美方确实美猪可能也会进来，我在看曹启宏，我要引用曹启宏一句话说，我也挡不住啊，那他挡不住，我们台湾人民更挡不住啦、啊、所以这个未来可能还是要面对这些所受的美国压力。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九二共识一直逼了蔡英文逼得非常非非常紧，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范围很大，可是我只要了解一下，能不能针对美日中这三国如何处理，还有应该要注意什么，这是给新政府一个建议。因为你世界各国你跑了20几个国家，你知道台湾的处境，所以台湾的行政跟整个国际的外交是连结的，所以你跑了20个国家以上，外交那个民间外交你也做了很多，所以酸甜苦辣你都了解，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在美方应该要注意什么，在日方应该要注意什么，在中方应该要注意什么。所以刚才我也跟副总统报告，虽然范围比较大，但是我是希望听听我们李副总统，因为你有前瞻性，有判断力，应该要如何去做。
不敢不敢，谢谢哦，你们的问题都太伟大了。海洋的问题啦，我认为啊，如果我们现在当然没本事啊，可是我呼吁国际的海洋专家应该在联合国启动一个修改国际海洋法啦。我觉得所有的麻烦就是1982年通过的国际海洋法，准许世界各国，如果你海中有岛的话，200海里可以延伸呐、啊，这个害死大家，就拼命在海上争夺嘛，陆上争夺不过，还在海上争夺。我说很多那些小岛，我们以前笑说鸟不生蛋，我说我把它讲好听，我说海上睡美人嘛。那睡了千千万万年都没事，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东西一公布，大家要有200海里去扩充，那么日本也扩充，韩国也扩充，中国菲律宾，那我们台湾就死定了嘛。好，这个完全不合理，所以国际要取一个革命，海洋专家要这样。可是在这个修法，那当然很长。我个人的一项主张跟马总统有同有不同嘛。他主张东海和平倡议、南海和平倡议，他是说各自主权。和平解决问题，第三个共同开发。我是主张说，这个主权要该是属于谁，在法律上哈、啊、讲清楚、说明白。可是呢，有主权的国家主动说要三步了。我主张在这些争议性的海域12海里之内，就是非武、非核、非鱼 大家都退出十二海里，为什么？又要保育海洋嘛。然后呢，共同啊，让它变成国际海洋保育区，不开发，留给后代嘛，保育海洋。因为一想开发，不可能和平的啦，国家利益在先，一定打架嘛，一定吵。我们大家不开发，节制一下。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解决方法。好，这是海洋的部分了。那这几个国家，我们台湾本来很小，那小当中要怎么做？就是回到我思考了几年，我们就来推动和平中立嘛。我其实是从钓鱼台，我主张和平中立。南海，我觉得这个主权是我们的啊。我去了美国一趟，我拿出这个旧金山合约。哎呀，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有这个海洋专家啊，听了我讲以后，他们都说，哎呀，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我们完全忘掉说旧金山合约里面有，我上次有提到嘛，旧金山合约第二条 B 款就讲日本无条件放弃台湾及澎湖的主权，什么领土主权，主权请求什么一大堆。 F 款日本无条件放弃对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的主张嘛，所以一模一样的 language 在那里，只是因为我们过去太重视台澎，那大家忘掉说当时已经处理到金沙南沙，所以条文拿出来。接着第二年，日本跟中华民国在台湾特别签订日华合约，重塑嘛。啊，所以这个东西美国人一看，他说：“哎呀，怎么早一点没有提醒我们？”啊，但是至少我做了我的部分，大家广为宣传，我就很奇怪，外交部都不去宣传这个。那主权是我们的，可是下一步你不要说哦，所以你们就不可以怎么样哦，我们愿意就是大家退让一步变成国际海域，我觉得这才是解决问题。有时候退步就是向前了，这是我是觉得，这就是我会强调说以后权力要女性化，如果很多的思考多一点女性的思维哈，也许会比较圆融啊。所以我最近是很在推广说大家哈，用一个新的思维来看问题。好，
美猪跟九二共识
啊，对，九二共识我想我们也讲了很多啦。我觉得我们就用最新民意来讲嘛，习近平先生请问毛泽东主席当年的各种主张你有遵守吗？如果你都觉得已经是过时了不遵守的话，你没有理由要求蔡总统来遵守九二共识吗？你自己都改了嘛，你从一中各表已经今年三月五号你自己已经破坏现状了，所以蔡总统可以大家讲，你已经破坏了，所以我更创意这样子。我觉得九二共识不要再谈了，我们不要被一直困在九二共识，不要自己吓自己。
那先来谈美猪吧。
美猪的问题啊，我过去是主张说我们少吃肉可以救地球了哈。他一定要进口，我们说国人改变饮食习惯。我看到的资料，我不是开玩笑，台湾人平均一年吃肉如果我们计算77公斤左右，日本人跟韩国人他跟我们比较接近的，他们一个国家是平均吃38公斤，另外一个国家36公斤，我记不住日韩啊，所以可见我们的饮食有问题嘛。当我们吃那么多的，尤其我们牛肉吃比较少，猪肉可见就比例占很高的时候，当然我们的食安标准要更严格啦。这一点我就觉得蔡总统也不敢放弃啦。是用什么标准，这个大家可以再商量，更多的专家定出一个大家可以心服口服，连美国人都，美国人家不服气，说你台湾怎么会比我进步呢？我都敢吃的肉，为什么你一定要煮了？他们觉得面子没问题。如果我们拿出一套道理反教育他们，尤其联合国主张 less meat, less eat,叫你们牧场关几个，不要一直在那养牲畜，然后造成更多的这个地球污染啊！大家来爱护地球，我们拿出另外一套价值观可以跟他 argue 的。
再一次请他说，两岸的如果说万一战争、万一冲突造成难民，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如果这种情况还没发生之前，李副总统愿意会不会像蔡总统？
对对，我知道你，我还因为你每次都很，你们都有很多问题，我希望我没忘掉。最后一个问题，可能各位会很惊讶啊。我其实在蒋经国总统过世哈，当时我人在国外，正好那个消息传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是 Asia Society 在旧金山开年会，那我也去参加。那当时啊，我一个灵感来啊，因为我知道台湾会发生一些，我当时在会上提出一个说，何不法在国际监督之下，两岸缔结50年不变条约。那个时候我还比现在年轻很多，我就会想到说，我们何不这样？因为我们这一代来决定下一代，我们凭什么？因为那时候 两岸的情况悬殊太大，我目前呢，我觉得还是很不稳定。为什么你逼着我们现在要来决定？啊，所以我最近在我的书上，我花了很多在讲绿色执政与两岸关系，整个两岸的演变，我都亲自把它对比整理，从李登辉总统啊，陈水扁总统他早期的想法到后来怎么样。那我的部分比较不重要，可是我也讲到，我的观念是台湾跟中国是远亲跟近邻啊，全世界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这么特殊，我可以用远亲用近邻来界定，我到现在没有改变。我觉得真的要化解这个僵局啊，是可以用多一点头脑来想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庆祝，也帮习先生，他也化作很多他内部的危机嘛。嗯，前论就是不要有干戈嘛。嗯，台湾跟中国是远亲近邻，无冤无仇，人民不要有仇恨，国家不要有战争嘛。
林副总，这段话我相信，我坦白讲听了是最感动的，因为你的哈佛的学长季新吉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他研究的就是维也纳会议后面的欧洲和平。所以他一直认为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权利去决定下一代的和平，每一代去追求每一代的和平，就会有每一代的和平。
是，
所以基辛格用他的当时他对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所的一些外交政策，
对，
他后来搞低档政策，最后没有爆发核子战争，
对，
而那个不符合人性的苏联帝国垮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李副总统其实真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真的很期待在未来小英如果有机会借助你这方面的常才在两岸或在外交的话，你应该当仁不让。
来，我马上接应在一起啊，这样的。我事实上是说到做到，有理论然后要行动的人哈。我以前有跟各位提到哈，但是 time is up。下个礼拜我堂堂有80位哈，本来要100位，那个航空公司说我没办法哈，容纳一下100位，又要旅馆等等，所以我们80位就截止了。有80位各位各界的人士哦。跟着我去西游记啊，就是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中立国，瑞士跟瑞典，他们已经中立200年了。那还有3个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啊，过去20世纪大战被纳粹统治，后来被斯大林统治，两个杀人魔统治50年，他们怎么翻身的？所以我这次是有80位社会各界人士。那许浩平先生大家知道，他是我们旅游达人，他有一次听我演讲以后他也很感动，他说好，我答应跟你一道起床做我们的专业导游。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大概还可以有精彩的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去取经，因为我已经看到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快要对撞期了，这一对撞下去不得了啊。我想像杨先生你们的长辈从大陆过来，没有人想看那样的日子啊。我们虽然逃过这劫，可是经常想起来这个很可怕。现在看中东的难民了啊，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灾难都要尽量避免。那我这一趟去回来，我个人增长更多的见识以后啊，我想也激起很多人，大家我们要想一条新的出路啊。两岸绝对不能有战争，但是还有一个和好的未来，这是我愿意再努力的地方。
谢谢李副总统的论述哈。卸任总统卡特因为和平缔造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副总统高尔致力环保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事实上卸任者还有很多作为，所以石修兄的建议是非常好的。回到副总统你在传记或者你公开场合谈到的 Sea Century Sea Politics 或者权力女性化、权力的多元化、权力的话问你所论述的权力政治，因为刚提你刚才会提到蔡英文准总统，美国可能即将出现第一个女总统希拉蕊，就像德国梅克尔，过去柴契尔是，但柴契尔发动了战争，福克兰战争了哈。我要讲问题在这里哈。今天中午我跟维格基金会的董事长李创董事长参叙哈，他知道我要跟你对谈，他这样讲，他说近代历史有两位人士是女士是，他是说雍容华贵。气质，一位是宋美龄女士，一位是吕秀莲副总统。
都敢答。
那我说为什么？一，博学多有内涵。其实我拜读传记以后，我还跟他说，文采风流啊，自己撰述，行文流畅。我自己拜读这个非常厚重我几乎每天提来提去的
不好意思，
这是因为我认真读，因为要做讲评这国史馆办我非常认真的你看各位可以看这个 李副总统的原稿三一起稿是非常认真，我都拜读了哈。我问的是，波兰有国家记忆馆，文学论述的 memory 是多么重要 ，memory 好，这记忆，我想就要提供一个记忆哈。我从刚刚的 C politics 你第一代。我高中就认识李副总统了，刚刚回国演讲哈。
你别再强调我年纪多大吧。
我跟他有40年以上交情哈，但是呢，他今年只有17岁，放心吧。我要请教是，你透过你这个记忆，你的传记，你想留下在 C politics， 你40多年前开始致力了，想留下什么资产？
夏日好礼季来啦，买就送七大好礼，还有惊喜加码送好礼季。
Thank you, man.
Panasonic.
全新的世界开始。CoPlus 海洋进行曲自由新登场。
Mitsubishi Motors
雷霆突袭，突破传统，佣兵也能当主角。自由操控，轮番上阵，决一死战。专属战技，枪战也能放大决。雷霆突袭，登陆就送4把灵力子枪。
效果奖李大明，
感谢台糖险金带给我满满的活力。
请注意包装上饮用量标示，1天1瓶即可达保健功效。
十大设计师百评高峰会，
三套房设计最适合三代同堂，
这是成就之后与家人共享的城堡。
辛苦一辈子，让房子来宠爱你。
欢迎即刻入主国家首席。
伙伴们，谢谢你们的一路相信，建议魔法王国
带你救
人如小斯尔摩基石，加马上救急武器，主线新章节开放，建议魔法王国
还送肯德基哦。
新物种 ，JOG FS 宇宙首发，购车送全方位守护险。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抱怨、民怨、声声怨，我们仔细聆听。一个大明大放、采纳百川的管道，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声音的平台。就事论事，激烈交锋。不问蓝绿，只问有没有道理。面对新闻，新闻面对。谢振武、李怀轩，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新闻面对面。
我想就要提供一个记忆哦，我从刚刚的 C politics 你第一代。我高中就认识李副总统了，刚刚回国演讲哈。
你别再强调我年纪多大吧。
我跟他有40年以上交情哈，但是呢，他今年只有17岁，放心吧。我要请教是，你透过你这个记忆，你的传记，你想留下在 C politics， 你40多年前开始致力了，想留下什么资产？请教副总统。
不敢说留下什么了，我只是说我不断的自己会反省了哈，走的路啊，付出的代价是对不对，值不值得了。但我看到明年2017年了，第一个世界最大的国家美国终于有女性要做领导的，那个看得很准的嘛哈，
希拉里就是
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也会我知道现在有6位在角逐了哈，所以一定是会轮到女性。好，然后我们现在 欧洲的实质领导人就是梅克尔了啊。那么再看看还有20个国家啊，我昨天翻了一下，大概20个国家现在是女性领导，虽然啊好像不是很大国家，但是基本上你是几乎可以感觉到 feminization of power 已经开始出现曙光了。过去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都是权力制定之下的遵守者，甚至是牺牲者。现在有一部分的女性开始享有 decision making 的权利，决策权，所以说应该重新思考，把我们整个典章制度还有价值，我强调的是价值要重新检验了。过去男性一脉相传下来的好的维持，我强调，但是错的要改，还要创新呐。那我们会，我会鼓励女性参政。可是我会加一句，不是纵容你犯罪，男人犯的错不能再犯了，没有 excuse 了。女人要参政，就是希望过去做的不好、不对的来改正。所以女性对我自我要求更大。在台湾，我想每一个女性可以出人头地，其实也蛮辛苦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尤其台湾也是恭逢其盛啊，第一位女性总统产生，我们有理由哈、啊，先给她祝福，给她加油。但是也一样会说，因为我去年在巴西的时候，已经目睹巴西的人民对他们的女总统非常的不满了。那现在已经这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以后呢，真正性别正义实现是性别没有任何借口了。你只要是人才都对，只要是犯错同样要负责任。我觉得这样才真正的性别正义达到。只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给女性更多的鼓励跟期许，所以我还是觉得蔡总统加油。
这个是抢先独家拿到的这个新书里面
目录
的目录啊、哦。
对，
崔凤，我真的很想再问您一次，您为什么没有邀请准总统蔡英文呢？因为在这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哦，包含这个水莲的搭档话说从头，还有民调的起伏拨云见日，以及女人拉拔女人，这里面有许多重大的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或许对一个准总统来讲，您已经给他这么多的建议了，哎，包含您跟胡大哥两位是民间友人呐、啊，我想你们应该有很多的建议。胡大哥，您也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补充？包含这个部分的目录里面没有邀请到，
我就讲好，像林秋山先生来找我说，他写一本回忆录哈。找我写，我说我不是韩国女专家，他说赵回先生我们是好朋友啊，评论者，希望你来。我给他自己的建议说，你不要只有找我写序，你一定要找李登辉前总统写序，高度厚度才够。他同意，因为这个传记也是国史馆出的嘛。同样的，我是觉得是很忙，如果蔡英文主席那天难来，一种传承啊。你是坦白讲，如果说台湾有心理性主义运动者的拓荒者，他名字真的是就叫拓荒者啊，在杭州南路还记得啊。所以那一天我应该这样说了，蔡总统你应该主动来参加新书发表会，这是我的建议啊。
而且您经历过的，您刚刚有提到啊、蔡总统他可能没经历，他比较幸运，不懂
啊、我其实真正要请的是陈水扁总统了，因为这里面哈、有相当多的成分啊、我是他的等于是副手嘛哈，啊，跟他有关，也许有不正确的地方，是实在应该请他，但是因为他现在的状况很特殊，啊，我就是
我想他如果来的话，恐怕就要出庭的关系了。
我他说要法务部同意，说他现在台北都没有来
过，外就医嘛，
因为最近高院没有审他，是因为
我要请他到我家，他说不行，他不能离开，所以我也不为难他了。第二个我但胡先生现在很重视我这本书，我早知道你那么认。我要早一点，因为要写序需要花时间去看的，我也不敢麻烦太多人呐、啊。那个蔡总统，
这是第一手的一个，
蔡总统一样了、啊，蔡总统一样了、啊。第一个，因为520到了，我想他有面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啊。我觉得这个我原来想小事一件，不要麻烦他了啊。那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是根本不敢想要邀请他，是我过去还有很重要的场合邀请他。结果他的幕僚统统拒绝了。
哦，曾经有这样的记录，
太多次这样的情况。
是。
我延续钟心兄讲的话，钟心兄高中认识李副总统，我是在国中在中国时报的专栏看拓荒者，那时候我记得你好像在新闻局写心理
现在是在 表现年龄的问题
现在我想李副最清楚嘛，美国现在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总统候选人就是 Bernie Sanders 74岁、
哦、
谁去相信呢？美国现在最怀念总统也是刚才李副总统讲的年纪最大的69岁当美国总统的一个。那我请教一个刚才昆峰有提到的问题，国会民进党多数520这个蔡英文上台了，就是要追求转型正义，那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可能会引发一些对立或冲突的，因为你刚好曾经是政治冲染者美丽岛，将来在转型正义当中对蒋介石的评价，对蒋经国的评价，对中正纪念堂的看法，对很多铜像是否要拆除，在很多人那是深恶痛绝的图腾，但很多人却是一个情感的寄托。我不知道未来如果在转型正义这方面的时候，你会给民进党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最近刚好看到一则报道，我想这跟你的母校也有点关系的啊 ，Evanick School Princeton。去年11月，美国有一个叫 Black Justice League 黑人正义联盟，他们到普林斯顿，就是 Evanick长春藤学院里面的一个，大家也知道其中的一个盟校普林斯顿大学，他抗议美国第28任总统 Woodrow Wilson， 因为 Woodrow Wilson 在那边有个学院叫 Woodrow Wilson School， 黑人正义联盟叫 Black Justice League 说，这一位美国第28任总统，虽然你是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可是你歧视黑人，在你任内让黑人不能够进入常春藤的学校，在你任内你支持美国黑白种族的隔离，美国第28任总统 Woodrow Wilson， 因为他有一个 Woodrow Wilson School 在 Princeton，
嗯，
但是后来经过两个礼拜前 Princeton 的董事会做一个决议，我不知道这个决议的看法，李副总统未来在转型正义的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计时价登录后，再推出震撼车盘新功能，全新里程查询服务，让中古车里程更透明，买卖更安心。ABC 好车网全面改版，免费刊登，快上网体验。
以前电信资费只有固定的费率，少用哎不能少付，没用哎还是要付。选错可能要付更多哦。现在不用再选，台湾之星推出革命性的保证最低价方案，根据每月实际用量选出最低价的账单给你，保证月月付最少，保证最低价，实体网络门市同步开卖。T-Star 台湾之星，
四 G 终身上网吃到饱，只要488。
我的世界，我就是 King。
开灯也能省钱 ，LED 寿命长又省电，你能可省5340元。最齐全的 LED 灯尽在特力屋，即日起特力屋全馆满2000送200，首期日满5000加码再送100。
特力屋。
乐趣多更多 ，LG G5 酷玩杀机即刻行动，搭配中华电信大四 G 方案 ，LG G5 加360VR 独享优惠价。
2016此前最可爱的冒险启动，不担心同频多元机动超热血，无上山闪电消息超可爱，不平凡功夫争霸唯我独尊超厉害。
都是珍贵的礼物。祝妈妈快乐，通辣满3000送300，满5000加送100。
通辣。
Black Justin Lake 说，这一位美国第28任总统，虽然你是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可是你歧视黑人，在你任内让黑人不能够进入常春藤的学校，在你任内你支持美国黑白种族的隔离。美国第28任总统 Woodrow Wilson， 因为他有一个 Woodrow Wilson School 在 Princeton， 但是后来经过两个礼拜前 Princeton 的董事会做一个决议，我不知道这个决议的看法，李副总统未来在转型正义的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找了10个委员会，也征询了600个 Princeton 的校友，是不是要把这个黑人认为说你在1912年到1920年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你主张黑白种族隔离，你当普林斯顿校长的时候你不准黑人进入常春藤的盟校，要求把 Woodrow Wilson School 这一个所谓的学院的名字盖掉，甚至要把它被相关的资料拆除掉。后来这个校董会在2个礼拜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背景，我们承认 Woodrow Wilson 他在那个时代做了错误的事情，在今天的时空背景来看，但是他也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最后他们保留了 Woodrow Wilson School， 这是最近发生在美国，我想你也很熟悉的普林斯顿的学校。我想在未来追求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对于蒋介石的铜像，对中正纪念堂，对他们的评价，在很多白色恐怖受难者对他的评价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恨的，但是对有一些人又有某种程度的情感。那刚好你又是有副总统的高度，又有所谓政治受难者的背景，你会给未来的民进党在追求转型这一过程当中如何做个拿捏？会不会像这一次普林斯顿的校董会他们做的决议？
我先讲我做过什么事哈，我们再来请大家指教。景美军事园区原先是军法看守所。我因为得了一个世界和平奖，所以这个颁奖单位呢，其中来特别来台湾颁，因为我没办法到美国国会去，所以他们到台湾来，我们在总统府颁了我奖以后，我带他们去参观我坐牢的地方。那刚巧国防部要拆，所以我回来马上跟陈总统报告，我说这个是不能拆的地方啊，是不是请国防部赶快停止？后来陈总统全面支持我，所以才有现在的人权园区。这个大家还知道，我另外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桃园大溪慈福啊，有没有进去夜莲不重要，外面有一个蒋公铜像园区，
对
啊，有多少人相信那是我的 idea 做的？
哦，
我当桃园县长的时候，那么发生这个高雄市议会那个蒋公的铜像啊，人家在拆了，喷油漆啊，结果好像同步的地方被敲了，啊，就引起蓝绿，接着下去嘉义也开始，我怕引起全岛的骚动，那我当桃园县长，我当时心想，慈福在桃园，这是既定的事实啊。那蒋公还有这个蒋介石，还有的有一个复兴乡，还有他别馆，这都是事实。我说我们做一个健康的民主人，对历史要正面看待啊，正面面对它，好坏是价值观的问题，保持它的真相最重要。那我就想到说，台湾有蒋介石，这是跑不掉的，已经发生了。他是好人，他是坏人，他到底是为祸为福，这个历史不再讨论。但是你现在去给他敲敲打打，如果全面性的整个族群对立，恐怕不好。那我也想到说，我看两岸很快的就会有观光客来，我也动了一下脑筋。我说如果我去，很多人去南京一定会去去夜中山陵嘛。我说大陆观光客来，桃园机场下来，如果 师傅把它弄好一点，好不好？他们就来，我们地方就可以赚这个观光财嘛。我当然两种都考虑了。那当时的大溪镇长他是国民党籍的，他一听来我这构想，大喜过望，啊，他说他愿意配合。那我们就询问给全国各乡镇市，如果你因为公共空间的改变，啊，觉得有他的铜像哈，啊，不适宜处理的话，欢迎送到我们这里来。
其实看到家人知道自己做的菜的时候，满足的脸最开心。好险有他。
业界首创特种温控智慧双感应，自动调理美味精准零误差。
料理可以百变，但美味绝对不能变。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很厉害吧？
紧绷的压力总让头痛说来就来，还好有普拿疼止痛加强定，它含 Optizor 瞬解技术，强力镇痛，十分钟有效。强力镇痛，我推荐普拿疼。
女人的肩膀，一半是温柔，一半是坚强，这样的肩膀需要好好呵护。Osin 国发以首创人手抓捏按摩，能抓住颈肩最深层的疲惫，搞定颈肩就是魔法。Osin 国发以
Osin。
每一位重要的女人都有一项 Osin 适合她，妈妈节优惠实施中。
当我运动，身体变快，思绪也变快了。我知道我的身体在思考。运动是一件有想法的事，有喜欢的运动就有喜欢的道理。关于运动，你想到了什么？一起说出来，运动你的道理。Super Super。
现在买大型变频空调，电买电扣不必申请，最高3000元，拿现金最实在。
一起放代金。
最佳效果奖。
台糖险金带给我满满的活力。
请注意包装上饮用量标示，1000一瓶即可达保健功效。
我看见一个日本鬼子想强奸一个中国女孩，我就去制止他，他就跟我打起来了，一直到一声枪响，站住！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别跑！别跑！站住！
云端变频空调，台湾品牌销售 number one， 超环保，超省电，买东元四月底前好礼四选一。
Takeo。
当时的大溪镇长他是国民党籍的，他一听来我这构想，大喜过望，啊，他说他愿意配合。那我们就询问给全国各乡镇市，如果你因为公共空间的改变，啊，觉得有他的铜像哈，啊，不适宜处理的话，欢迎送到我们这里来。结果现在有200多具了，已经满了。我有一次去看那个大陆观光客的巴士啊，那就是过江之鲫啊，一台出去一台进去，这样，所以就符合我想象的这样。更有趣的，那管理员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在海外华人圈啊，这是艺术欣赏中心啊。我当时也想到一个，同样一个人哈，他的一生被艺术家雕塑的铜像，你从不要看政治，你从这个雕像艺术来讲哈，也值得观赏嘛。他说新加坡有一个艺术学校，校长跟学生包机全校来看，就是看雕塑艺术，哎，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啊。我这样不然能不能回答？
李副总统，真的我必须要说， 如果说可能的话，我甚至怀疑普林斯顿的校董会是不是看过你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他最后的决议跟你差不多，他说他承认伍德沃尔森在那个年代犯了今天不允许的错误。
我是1998年做的。
对，他是刚刚在两个礼拜前 ，Princeton 针对黑人正义联盟要求拆除 Woodrow Wilson School， 因为他歧视黑人，他不准黑人进入 Princeton， 他不准黑人，他在当总统禁止黑白的所谓的赞成种族隔离。可他最后的结论几乎跟你很相似，他说那个历史自然会有公正的评价，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校董会和校友认为这个学 Woodrow Wilson School 这个学院要继续保留，因为它代表是一个传承。
日立家电好礼二送一，8月22日前指定机型再送回馈金。
选择信用卡、信用贷款，社交懂得用 money101.com.tw 帮他做比较，只是当年选老公就免费比较信用卡，立即上 money101.com.tw 多比较错不了。
日立家电好礼二送一，8月22日前指定机型再送回馈金。
它含医生常用消炎止痛药，深入渗透，有效消炎，更快止痛。
我不是陌生人，有我在的地方，就有你们的健康。与笑容，我是贺仲牌
家庭净水系列全面上市，您喝的水贺仲关心。
即日起满环好礼二选一，请上贺仲牌官网查询。
轩露，你知道吗？日本高人气白发染发霜，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轻松上色好亮丽。特殊防氧化设计，可多次使用，品质如一。
东源云端变频空调，台湾品牌销售 number one。环保超省电，买东源四月底前好礼四选一。
Take off, OK, let's go, real, let's go。
玩传统枪战让你头晕目眩，好卡吗？那就改玩爽快、超顺、好瞄准的雷霆突袭，超越枪战新时代，雷霆突袭全面改版，全台只吃肯德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抱怨、民怨、声声怨，我们仔细聆听。一个大名大放采纳满分的管道，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声音的平台，就事论事，激烈交锋，不问蓝绿，只问有没有道理。面对新闻，新闻面对。谢政委、李怀轩，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新闻面对面。
在那个年代犯了今天不允许的错误。
我是1998年做的。
对，他是刚刚在两个礼拜前 ，Princeton 针对黑人正义联盟要求拆除 Woodrow Wilson School， 因为他歧视黑人，他不准黑人进入 Princeton， 他不准黑人，他在当总统禁止黑白的所谓的赞成种族隔离。可他最后的结论几乎跟你很相似，他说那个历史自然会有公正的评价，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校董会和校友认为这个学 Woodrow Wilson School 这个学院要继续保留，因为它代表是一个传承。还有一个，
有一次我碰到张孝元先生，刚刚在机场碰到，那时候正在吵这个蒋公园区，好像大家突然发现新大陆，那我笑他跟着，我说你知道这是我做的，他怎么可能？真的吗？我说我干嘛骗你？我也没有对外宣传，他马上立正跟我鞠躬啊。他说他很感谢，我说用不着了，这是我做人处事的态度。可是我后来去看了、啊，我就有点检讨我自己了。我说我当时的构想我没有后悔， 可是我当时很想说，如果可能，我们中央政委赶快再开辟一个园区，台湾历史英雄文区，绝不是弄温家宝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事情，真的。再设一个台湾英雄区，啊，我没有意思说我特别要恭维他等等，只是当时我是为了化解这个族群对立。
副总统在雕像问题上是有讨论空间的，但在有些议题上是没有妥协的，比如说党产归零，这转型就要彻底。
我完全
我们要区隔，就是我同意这种历史是永无休止的争论。
对对，
就像哈佛法学院的院徽已经被拿掉，因为当初捐赠者他是奴隶主
啊，这
同对不对哈？所以我说，譬如党产规还有很多诸多议题，比如白色恐怖议题，这种东西是公平正义是没有妥协的。
我同意啊，还正于民，还财于民。
对对对，谢谢。
好，下次再来，因为我本来要问。
您现在收看的是《年代新闻》。